我想我们在讲七十六回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感觉到，我有一点把七十六回作为《红楼梦》走向结局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跟篇章，因为在七十六回里面看到所有家族被抄家败亡的事件，以及繁华到幻灭的心境，都从七十五回到七十六回开始整理出来。那所以到七十六回的后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中秋节的晚上，当人陆续散去之后，连贾母后来不得已都必须走了之后，留下了两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史湘云跟林黛玉。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女孩子躲到一个角落去了，她们会觉得好像这个晚上有一些伤感，而这个伤感她们反而不想介入。因为其实林黛玉父母双亡，那在父母双亡去寄居在一个外祖母家的这个心境，她是极其孤独的，所以她会觉得她一直在这个繁华中，可这个繁华跟她是无关的，因为她觉得她是一个外来者。那史湘云也是如此，因为史湘云是叔叔在养她，那么他们两个的命运有一部分是类似的，那只是因为贾母疼爱这个侄孙女，就把他带到这里来，所以两个人都有一种寄居的感觉。我们知道在寄居的状况里，他最容易领悟到繁华的一种不确定性，以及繁华的不实在性。因为在那个繁华当中的人，可能会有对繁华的不舍或者眷恋，可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来寄居，所以他会觉得那个繁华不管再漂亮跟我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这两个小女孩就躲起来了，就跑在大观园里面玩来玩去，就走到了凸壁堂凹金馆，然后两个人就谈起往事，说当年盖这个花园，那是贾家最富贵繁华的巅峰，然后要接皇宫里的娘娘回来省亲的一个地方啊，讲到当时这个房子怎么盖起来以后，贾政怎么去考宝玉要去命名，然后黛玉怎么做枪手帮他取了这两个名字凸壁跟凹金，还特别讲了这两个字的民间的意义，所谓的拱跟挖的意义。那么甚至也谈到了很多古典的文学或古典的绘画里面用到这两个字的部分啊，比如说在这个画品上面常常会提到张僧繇这个画家画所谓的凹凸画法。我记得我们在讲中国美术史的时候也谈到过凹凸画法，是说这一张画里面的平面的元素忽然转成了三度空间的元素，好像房子可以凸出来，好像走廊可以走进去，大家知道就是西方的这个所谓透视画法。那据说是大概在南朝的时候传入到中国，所以他们在庙宇当中画的壁画里有用到透视法，所以当时叫做凹凸画法，就是凸起来或者凹进去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把这个部分都带进去。可是我刚才已经提到，有可能凹跟凸，作者在这里有一点在暗示人的起跟伏，就是整个大自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起伏的状况。可在这个凸壁堂跟凹金馆这个风景区，这两个小女孩要开始作诗了。作诗的原因是因为她们看到天空一轮皓月，漂亮的不得了的一个中秋的夜晚的月亮，同时看到水里面倒影着一个水月。好，注意这两个月亮，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幻的。那佛教里面讲的水月一直是一个美而虚幻的东西，那佛教里面也一直在用水中月镜中花，在暗示人生所有我们看到的繁华其实是一个幻象，因为有一天它全部都会不见。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小女孩要作诗，这个诗才是真正《红楼梦》走向结尾的一个暗示跟通道。那因为包括贾母可能都在对繁华感伤，可是能够离开超越的去看空中之月跟水中之月的这两个女孩子，其实是有一个最高的领悟在这里。那他们就开始玩诗了啊，就说我们看到这个风景这么美，这样的感觉，我们要不要来玩一个游戏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常常会把《红楼梦》里面这些十几岁的 青年少女们他们所做的东西认为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古典文学，可是事实上真的就是一个 game， 因为他们就是说我们来今天写一个叫排律，所谓的律诗就是押韵节奏内容的词汇都是对仗的，我们这叫律诗，五言的律诗。可排律就是说你出上联我接下联，你出上联我出下联，这样子排啊，就你出了一个句上联，我接下联来对你，然后我再换过来给你上联，你再接下联。有没有发现真的是一个游戏？而这个游戏可能比那个薛蟠的赌博要难得多，因为这里面很多的知识典故的运用，对声音的敏感，以及对于场景当下的事物的敏感。所以真正《红楼梦》里面两个大才女，一个是史湘云，一个是林黛玉，那么这一天他们在小说要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个最惊人的期末考啊，就是整个排律这样出来。那么最后有一个加入的人物是妙玉，妙玉其实在旁边一直在偷听，所以你会觉得妙玉是一个出家人啊。可是这个中秋的晚上他其实也没有在庙里，他再觉得景色很美，他就跑出来了，到处乱逛，就听到了黛玉跟史湘云在连句，连到22韵，他有一点心动，他就邀请他们到他的庙里去喝好茶赏月，然后他就把后面接着写完，所以等于是三个人玩了一个长诗的这个游戏。